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又到了我们装备课程以赛亚书第四讲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特别分享到对邻国或者是说对万国的预言。那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一段这个分享里面，还蛮长的哈，一共有从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到24章。那真的希望今天早上，都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哈，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先从13章要来开始。那么从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开始，一直到24章，都可以说是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旁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的预言，或者是说神对这些国家的一个审判哈。那我们每一次我们提到神要审判的时候，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来审判一个国家。神的审判通常都我们都看见什么，一定是有罪或罪孽啊，神要来做审判的工作。那么神对犹太人对以色列国有这个有审判，神对这些其他的国家也是有审判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四围的这些所谓的邻居啊，这些邻居呢，在以色列软弱的时候，在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他们去攻击以色列。那么甚至于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提到亚述的时候，我们看见亚述在神的手中是神的怎么样一个刑罚的工具啊，一个刑罚的工具。神透过亚述帝国来刑罚以色列这一个国家，来审判这一个国家。但是呢，并不是说亚述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是因为他好。那我们都看到亚述帝国呢非常的凶暴，非常的暴虐，非常的残忍，但是他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也要为着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罪孽啊，也要在神的面前来承受这些的刑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地图。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亚述帝国大概是在主前公元前850年到626年的时候。那我们从这一个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亚述帝国，就是你现在在地图上看见有这个浅紫色的啊，这个地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亚述的帝国。那我们看到这个亚述帝国呢，它往下面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巴比伦，有以兰哈。那我们再往这个这边看过去呢，又看到有什么，这边有埃及。那中间的这一个黄颜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迦南地哈。那么有谁有哪些国家呢？有以色列，那这边有亚门、摩押、以东。那么所以在亚述帝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在亚述帝国的时候跟以色列有相关联的。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早期的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有所谓的半月湾，好，半月湾。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图上现在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像半个月亮一样半月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好，这个地图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说当人在那里犯罪的时候，这一个不但是人跟国家会受到审判，会受到这个所谓的咒诅哈，或者会受到这个改变。那么圣经上也常常讲到什么，地图也会荒凉，好，地图也会荒凉。那我们再思想一下，从以前最亘古的时候，很古老的以前的时候，我们有半月湾，半月湾呢有这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哈，有半月湾。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有很多什么地形的改变啊，人在犯罪，在得罪神，神要审判的时候，地图要荒凉，地图要改变的时候，圣经上常常会提到什么？会提到地震，会提到地震。我们上次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也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会怎么样呢？会有很多的地震。那么，其实，这些年间，我们也看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有地震，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美国也有地震。那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也特别提到土耳其，提到小亚细亚这些地方都有什么地震，所以呢，这些地震的时候，这些地图位置各方面就会有改变。那么也有一些地名，在圣经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但是现在呢，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找不到了，因为都有一些的改变。那么，在这个，在这个以前我们看见最大的两个文化，就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米索波大米的文化，一个是什么？埃及的古文化，一个是埃及，一个是米索波大米。那么米索波大米呢，就是包括了我们现在地图上面所看到半月湾的这里提到的亚述、巴比伦啊、以兰这些，我们都看到这是叫做什么？米索波大米的文化，也就是这个两个河域的地方。那米索波大米呢，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出乌尔地方，往神要指示他的地去，就是往这一个应许之地，也就是后来我们看见的这个迦南地去。但是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最早的时候，神呼召他是从米索波大米的地方要来什么？要离开米索波大米，后来到了乌尔以后怎么样？看见神要带领他往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今天这张地图大家可以先看到一下大概的有哪一些国家，有哪一些的位置。那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就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了一个默示，换句话说，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也有异象，或者是说，从神那里有得到了神给他的一个话语。所以这个他就对这个巴比伦来发出预言，也发出了审判。那我们现在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在巴比伦呢，后来我们看到不但有亚述帝国，也有巴比伦的帝国。亚述帝国毁灭了北国的以色列，但是后来亚述帝国也被什么巴比伦的帝国所取代。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巴比伦帝国的时候，这也是什么？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半月湾，这个它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占那个毁灭了这个亚述的帝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边你看我这边有几个箭头，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这里是巴比伦，巴比伦下面这边是波斯湾，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乌尔，乌尔，那么上面这边是以兰，在上面这个地方是马代，然后我们再看到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亚述，亚述。那亚述呢？我们也晓得，其实亚述这个国家，它的首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我们在圣经上也可以看到的，就是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亚述。好，那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叙利亚，叙利亚，还有大马士革，这边有约旦河，然后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个地方是摩押，这边有以东，亚门、摩押、以东，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现在的约旦这个国家，约旦这里。那我们提到这一个 亚述的时候，亚述是现在的什么国家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有伊拉克啊，是在亚述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边就是埃及。那以色列呢，其实在地图上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约旦河，这边是耶路撒冷哈，所以这里是非常小的地方。那我们还有在圣经上看到，比方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2章的时候讲到说，从亚述哈，主为那个剩余的百姓，从亚述剩下回来的有一条大道，有一条大道哈，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那么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大道，大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 King's Highway， 就是帝王的道路。那么通常如果我们现在去以色列，我们现在去中东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有两个非常主要的道路，一个就叫做 King's Highway， 是大道，是比较经过山的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海边的，靠海路啊。那海路的话，就是沿着这个所谓的大海，或者说到的地中海哈，所以一共有两，一个是如果这样讲，应该是有一个是水路，一个是山路。那山路的是看到是属于帝王的道，叫做大道，这个圣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另外就是水路，就是这个靠海的地方哈。好，那我们这个大概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巴比伦哈，当我们提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说，这个巴比伦呢，在圣经上其实常常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那我们从以赛亚书哈，我们现在就先翻到以赛亚书的第14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它的后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诠释，在这个巴比伦的后面。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14章的12节啊，14章的12节。那么在14章12节的地方说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这里可以看见所谓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明亮之星，就是路西佛。路西佛呢，也是撒旦的一个名字啊。撒旦他的名字也叫做路西佛。那我们也想到说，其实原来路西佛这个撒旦，他是什么？三位天使长里面的其中的一位。那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我们看到提到天使长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路西佛哈，还有什么米迦勒哈。那有米迦勒、路西佛，还有一个是什么传递佳音的啊，一个天使长，一共有三个天使长。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所谓的这个天使长哈，比方说米迦勒，他就会去跟什么跟这个魔君去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天使长，一个呢是有报佳音的天使长，有什么征战的天使长，还有一个是管理敬拜的天使长。好，那管理敬拜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路西佛，或者是说我们圣经上也看到有什么特别有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路珀哈，基路珀。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28章12节的地方，特别也提到，在这个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国家，刚才我们提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它背后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那我们看到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讲到推罗的时候，推罗这个国家它的 背后也有一个黑暗的权势，而这些的黑暗的权势呢，就是撒旦，就是这一个路西佛，这一个好像原来的名字叫明亮之星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权势在后面。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西结书28章这里说到的这个权势里面讲到，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又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了各样的宝石。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上讲到好多好多的宝石，各样的宝石哈，又什么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珀，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发光如火的宝石。遮掩约柜的基路珀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为什么呢？你因为心里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来败坏了智慧，我已将你推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路西佛啊，这个路西佛原来是天使长的一位，他是非常的圣经上形容非常的美丽，有各样的宝石啊，发光，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是有骨笛的，是在那里有敬拜的。但是为什么会堕落呢？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什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里我在这个这段经文上面，我们看到这个骄傲里面多少次提到我要啊。那这个以赛亚看到这样子异象，听到这样子，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在这里说提到这个仇敌，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撒旦多么的骄傲。他心里的骄傲是什么呢？他要升到天上，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与什么至上者同等。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骄傲使他从天上坠落下来，天上坠落下来。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见他不再叫做天使长了，他也不叫做天使了。我们看见现在这个路西佛就是什么，就是从天上坠落的那个败坏之子，从天上坠落的，我们现在就说什么，就说他是撒旦，也就是魔鬼啊，撒旦魔鬼。那么还有呢，我要也要特别提到哈，其实当他从天上坠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晓得哈，圣经上也跟我们提过，他当时从天上坠落下来的时候，他带了多少的天使啊，堕落的天使跟他一起下来呢？三分之一。那我们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撒旦好像是这个，如果是天使长，他就是大魔鬼，好，他带了那些其他的堕落的天使，就是小魔鬼，所以有大魔鬼，有小魔鬼。哦，我们今天每次讲到魔鬼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很恐惧，哈，常常觉得有那个黑暗，有那个权势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要跟魔鬼征战，我们感觉到什么？我们觉得很恐惧。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说，哈，这个撒旦他从天上坠落下来，他只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这个人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是怎么样呢？是要来生养众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神从开始创造人的时候，虽然人也有犯罪，但是人会怎么样？可以生养众多，还要遍满全地。但是天使不会生产的，天使不会有后代的。因此呢，从神创造的人类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见什么？人是可以不住的在增加，但是天使永远都是只有那个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一。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不需要怕仇敌撒旦，你不需要怕魔鬼，他不过只有三分之一。今天神愿意他所创造的人能够遍满全地，要让神的荣光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不住的传福音。让人能够进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份的，是重新这个荣耀荣光可以恢复过来。好，哈利路亚！所以因此呢，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我也觉得我们可以不要害怕仇敌，不要天天被他欺骗，被他好像被他这个击打啊，被他的谎言所欺骗。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其实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还差遣什么？一个天使来为你效力耶。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我们每一个属神得救的、属神的儿女都有什么？都有一位天使来为我们来效力。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但是呢，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比伦后面有一个权势，这个权势是撒旦的，是路西佛的，是骄傲的，心中骄傲就从天上坠落下来。那我们提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这里提到了巴比伦，我们也看到，其实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巴比伦。那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巴比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在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就提到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所以他国的起头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巴别。而这个巴别，这些现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哈，这四个地方都在示拿地。那他们在示拿地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候来建造了一个什么？他们来建造了一个巴别塔，巴别塔。那而巴别塔，巴别就是巴比伦。好，那这个城叫巴别，也就是什么？变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看到巴比伦，看到他的变乱，看见他的骄傲，看见他的我们要造一座城，想要跟神来抗衡。好，那所以神就怎么样去变乱他们的口音。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其实创世纪里面就有提到。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权势，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巴比伦。那么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地方哈。启示录第十章、十七章第五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巴比伦其实就是什么？魔鬼的住处，是污秽之灵的巢穴。这个巴比伦他说什么？他是骄傲的，他是坐了皇后的位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巴比伦这个皇后位置也被称为什么？天后啊，天后，那也被称为什么？大地之母啊，大地之母。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那当然在圣经上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巴比伦的帝国，看到巴比伦王哈，后来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的时候，也有这个讲到巴比伦王哈。那我们就看见，这真的是一个黑暗权势的一个代表，而且是在末后的时代，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个撒旦的这个权势，这个巢穴是特别用巴比伦来表明。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哈，当时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什么，他们所盖的巴别塔，塔顶通天，哈，那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传扬自己的名？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帝国在3800年以前，巴比伦的帝国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都看到这个巴比伦，哈，看到这个强大的这个巴比伦的帝国。那么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巴比伦呢，在以赛亚书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看到巴比伦好像是这样子的，强大黑暗的权势这么大，但是神透过以赛亚已经有默示出来，这个默示这一个预言啊，就特别讲到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样，这个巴比伦是要被神来审判的，巴比伦是受到。会要受到刑罚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亚述帝国灭了，这个，北国犹大，哈，我们后来看见巴比伦又灭了这个亚述帝国，哈，那么可是巴比伦怎么样？也在圣经上我们一看，巴比伦后来又被波斯又被马代国来取代，哈，然后等等，后来到罗马，然后。我们看见说，这个巴比伦也是要遭遇到刑罚的。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14章的地方说，我必使巴比伦为贱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他是要受到刑罚的。但是在以赛亚书这里也给我们提到，在当时以赛亚在他们犹大国、耶路撒冷哈，还有北国以色列，在他们这样子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也透过什么？神也透过这一个巴比伦哈，能够成为神的手中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个器皿。那么因此，我们就回头来看神。后面讲到巴比伦是会受罚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巴比伦却是神手中的一个击打的工具啊。因此，我们看到第13章的地方，就在这里特别讲到啊，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他提到什么事情呢？他说巴比伦哈是什么呢？巴比伦是为要成就神怒中所定的。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13章的第3节啊，第3节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说，这是耶和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哈，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当神的愤怒要发作的时候，神的愤怒要来做这个击打，要做审判，要做这一个 要做的时候，那么神所使用的工具是谁呢？居然在这里说，神说我要招呼我的勇士，这些勇士不是很，不是我们现在讲到很忠勇的那些勇士，这些勇士是什么？是矜夸高傲之辈的哈。那这些勇士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点齐的军队，要来预备打仗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在神的手中成为什么？神要打仗的一个军队，是神在怒气当中，神在怒气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神要成就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常常觉得说，如果神要刑罚一个，要刑罚恶人，或者神要做审判、要惩罚的时候，应该用一些公义的人呐、啊，为什么要用这些？好像这个，非常的败坏啊。上次我们提到亚述，现在提到这个巴比伦哈、啊，要提用这些好像非常败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说，其实世界上万族、万国、万物哈、啊，甚至于驴、驴、马、牛、羊都可以成为什么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啊！神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这个巴兰哈，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外邦人中间的一个先知哈。那么他被聘请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怎么样呢？这个巴兰呢，却不能够成就，神也透过什么？透过一个驴子哈、来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看见说到都可以什么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哇，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的神的权柄能力何等的大。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也想到说，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的局势，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明白哈，说为什么在这些不公不义的当中，神怎么不赶快啊把这些坏人都铲除？但是我们其实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许多时候也使用这些所谓的好像坏人，这些所谓的矜夸又高傲之辈，要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在怒气中间的一个器具，一个工具。那么但是我们也从这些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神要做审判的工作，但是神非常盼望什么？人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多次的警语，多次的透过先知来对人说话，都是希望怎么样？人可以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神要点其他军队啊，要有这个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以赛亚书这里就提到了这些的状况会有怎么样？人的心会惊惶啊，会悲痛，会有残忍，会有愤恨，有愤怒，还有地土要荒凉。然后特别讲到天会震动，地也会摇撼。然后这里也特别提到神要刑罚恶人，要除灭罪人。神要刑罚恶人，也要除灭罪人。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审判，所有要领到的事情，都是要怎么样？要除灭这个罪恶的事情，要来刑罚恶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特别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巴比伦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但是巴比伦自己的本身也要因着他所行的，也要怎么样？也要受到这些的刑罚，也要受到刑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想到这个黑暗的权势，提到这些黑暗权势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这里跟神来祷告，我们要跟神来祷告。今天这一个黑暗的权势， 要把它除去，这一个黑暗的权势，这个撒旦的权势，我们要把它击退。大家注意哦，你不需要害怕，因为我刚才说了，撒旦的权势，撒旦所带了堕落天使只有多少呢？只有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一哈。所以今天我们我们这个属主的儿女越多越多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怕他们，但是要击垮这个黑暗的权势，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来得胜呢？能够来击垮这些所谓黑暗的权势呢？好，那我们要一起也要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样来跟我们说啊。圣经上怎么样来跟我们说？我们现在我们就先翻到这一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第21章，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21章，以赛亚书第21章就特别提到啊，先知以赛亚他又从神那里得到了默示，他看见了异象。我们看一下21章的第一节，他说到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经末世于我。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在这里看到异象，那些敌人要来，而且是非常的凄惨的状况要发生。然后这个以赛亚他就在这里说，他满腰疼痛，痛苦将他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甚至于疼痛的到一种地步，不能够听，惊慌，甚至于不能看，心也会非常的慌张。但是他在这里，神就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呢？可以胜过这些这些仇敌，这些魔鬼，这些巴比伦的权势呢？就是在这21章的第五节的地方，他说到，他们设摆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要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就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哈利路亚，我们先在这里看见，在这里以赛亚被神启示里面告诉他说什么，你要去招聚首领，把领袖招聚过来，你要去招聚首领，招聚这些首领过来要做什么呢？不但要招聚首领，要招聚首领的时候，要对他们说，你们要起来，用油来抹盾牌，用油来抹盾牌。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啊！招聚，今天当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是在我们的小组，是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胜过那个恶者，我们要才胜过那个仇敌，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要招聚首领，招聚首领。所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牧，好，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家长，我们都要什么？招聚这些首领。招聚以后不是在这里哦，招聚起来，大家一伙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胆战心惊，而是招聚这些首领，特别是首领哦，是 leader， 招聚起来的时候，要对他们说，你们要起来，用油来抹盾牌，用油来抹盾牌。这有什么样子一个属灵的意思呢？盾牌是怎么样？是要在打仗中啊，是可以这个什么，用盾牌来抵挡仇敌的作为，还要用油来高抹。这个油代表什么呢？这个是油，就是代表了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不但是要有兵器有盾牌要去抵挡仇敌，我们还需要什么？有圣灵的膏油来高抹我们，圣灵的膏油高抹我们。哈利路亚。今年呢刘牧师 是说今年要成为我们教会属灵的一年，属灵的一年，一个属灵的属灵的提升的一年。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在属灵的提升里面，就好像上个礼拜三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的下的时候啊，那个大卫曾经为扫罗王做过一首哀歌。那我们都知道扫罗呢在打仗中间他也嫉妒这个大卫啊，那么后来在征战的时候，扫罗还他的几个儿子他们都死了，而且还被什么，他们的尸体还挂在城门上面。所以当时的大卫就为扫罗做了一首哀歌，那首哀歌里面就特别提到说，虽然扫罗在打仗当中好像是一个英雄一样，他说英雄为何没有怎么样刀抹他的盾牌，没有抹他的盾牌。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抹他的，没有用油来抹他的盾牌，没有用油。所以在什么，在征战当中他们就失败了。他说扫罗的盾牌仿佛什么，未曾抹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与黑暗的权势打仗的时候，我们要来刺退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膏油啊，来膏抹盾牌。那这一个盾牌也就是什么，祷告的盾牌啊。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Peter Wagner， 哈 ，Peter Wagner， 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就叫做《祷告的盾牌》，祷告的盾牌。那弟兄姊妹，我们招聚首领起来，我们要什么？要一起来祷告，要用这个祷告的盾牌与敌人来征战，来抗拒，来得胜。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盾牌，但是光是有祷告的盾牌还不够，我们这个祷告的盾牌一定要抹油，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一定要有这个圣灵的浇灌。所以在犹大书里面，弟兄姊妹记得犹大书吗？犹大书在这个圣经启示录的前一卷，犹大书里面有一句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我想在今年这个开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这个属灵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书里面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犹大书第二十节说到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要有祷告，我们需要什么？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膏油，就是靠着圣灵的膏抹，靠着圣灵来启示我们要如何祷告。所以我们要怎么在圣灵里面祷告？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你知道我们尤其是要跟仇敌来征战的时候，若是没有圣灵的启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在打仗里面，我们就好像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试透仇敌的诡计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与圣灵同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欢迎圣灵向我们来启示啊。那么因此呢，其实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特别保罗在那时候就跟我们说到，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血气来征战，我们不是靠着肉体来征战。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就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什么，攻破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骄傲的事情可以攻破，把人的心意夺回来，都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征战不是靠血气，不是靠肉体，乃是靠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 我们是搞什么？所以我们常说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要什么？靠着圣灵来征战。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这里特别就跟我们说到，我们招聚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一起用油来抹盾牌，我们要靠着圣灵，在祷告里面，在圣灵里面祷告，来怎么样？来抵抗仇敌，来试透仇敌的诡计。所以在以赛亚书第21章的第6节就提到，好，他说主对我说，你去设立守望的，这些守望的会怎么样呢？他在去守望的时候，这个守望白日或者黑夜，所以这张图里面哈，如果你看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些都是什么守望楼，在以色列地的他们的守望楼，他们在葡萄园的守望楼哈，在那高处的，他们要在守望楼里面，他们好像要防贼、要防敌、要防狐狸哈等等，在守望楼白日黑夜要在守望楼上面设立守望的人，守望就是什么？就是祷告的人啊，在那里 watchman， 我们常说守望者就是 watchman 哈。那么，所以这些人他在守望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被圣灵开启，会特别的敏锐，耳朵会敏锐，眼睛会敏锐。所以在这里说，他说他们设立的时候就要将什么所看见、所听见的把它说出来，看见的、听见的就要把它述说出来，这个述说出来也就是把它宣告出来，也就是把它prophesy， 就是预言，把它说出来啊，看见的、听见的。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有圣灵来膏抹，有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我们就要把它说出来啊，说出来就要把它祷告出来。听见跟祷告出来的时候，哈利路亚，在这里说到啊，他说，他看见、听见、说出来的时候，虽然仇敌像军队一样，有骑马的啊，有驴子的，有骆驼的啊，要来，那么甚至在犹大书里面说，这些仇敌有像什么，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来。可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听见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宣告说什么啊，宣告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要打碎于地，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倒下了，哈利路亚！这是何等有能力的一个祷告，这是何等有能力的一个征战。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当你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用神的话语，神真的是要帮助你，让你的眼睛、让你的耳朵可以看见仇敌的诡计，明白他的诡计。所以当我们祷告宣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说什么？巴比伦要倾倒了，哈利路亚，巴比伦要倾倒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是小组长，或者你是区牧，或者是你在家庭里面你是做家长的哈，让我们这些都要聚集起来。我感谢赞美神，我真是感谢神，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的会，我们星期五早上、星期二早上也都有晴雨如祷告的聚会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牧哈，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圣经上特别说什么？这些做领袖的人哈，你不要轻忽了你领袖的这个权柄跟能力，你。在小组里面你做领袖的，你甚至于你就是在那里去设立啊，你在那里去呼召啊，你在那里去选啊，去招聚啊，招聚在你小组里面，招聚一些人来跟你一起的祷告，招聚一些弟兄姊妹啊，一起为你们的小组祷告，为你们的家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好像很多的黑暗，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祷告里面来得胜，阿们，哈利路亚。啊，我讲到我就很兴奋啊，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在祷告里面可以看见神所做 的工作。虽然有时候你觉得我好像祷告了很久了，怎么好像没有看见明显的工作。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没有一个祷告是突然的啊。我自己这么多年我很喜欢去做祷告行径啊，去宣教的工厂，去参与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要说，当我在这些宣教的旅程的当中，每一次去祷告回来的时候，我看见神所成就的工作，我真的在那里敬畏，在那里掉眼泪，说我算得什么，居然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看见一些神所要做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是要起来祷告，要用什么，用油来抹盾牌。那么所以刚才我们就是看到特别提到的是讲到这个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仇敌的扑倒，黑暗权势是要靠什么？是要靠祷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能够来得胜。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还提到什么呢？还提到这个非利士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第14章28节的地方，他说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就有以下的末世。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亚哈斯王，其实他做王16年，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他怎么样，又拜偶像。神跟他说这个看到北国以色列跟那个亚兰要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害怕。神都已经给他话语说叫他不要害怕神有作为，但是什么，他还是害怕，他害怕在那里不安，还要去投靠这个亚述那我们看到他真是何等的愚昧，神说这些计谋必不能胜可是什么，他却没有去选择投靠以马内利的神，他却去选择去听那个亚述去寻找亚述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亚哈斯王真是何等的何等的怎么讲，何等的愚昧他真的是自己也断送了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王国一样那么所以在他死的那一年，神的话语临到这一个以赛亚那么神给以赛亚的话语呢，并不是这里看到不只是讲到犹大，讲到耶路撒冷，还提到他们的其他的邻邦的国家。那么在这里就对非利士来发出预言非利士的权力，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利士这个国家，但是呢，这个非利士的有五个首领，或者是说这非利士全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现在是在以色列，你看到说在这个地图上面有五个首领，这五个首领有什么？有亚什图、亚什基伦、有加萨、有加特，还有以格伦这是都是在靠近地中海的这个地方神特别留下了这五个首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就看到说，神虽然带领以色列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神为了他们的好处，并没有把什么所有的敌人都消灭，特别留下了这五个首领为了要教导以色列人学习征战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些还在以色列，就是这五个首领有这五块的地图。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加萨加萨，我们常常听到加萨走廊，我们听到在加萨的地方的征战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去以色列做这个祷告行径的时候呢，在做这个还有为着这个十字军东征这个所带给犹太人跟这个叫什么回教民阿拉伯人还有巴勒斯坦人所带给他们的这个灾害 在那里做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也不懂那些什么希伯来文啊，那些阿拉伯文，我们都不懂，所以呢，这个主办的单位就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祷告文。那我们看，我们不懂，可是我们可以给以色列人看，可以给这个讲阿拉伯语的人看，哈，让他们看见说我们为着过去所这个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迫害啊，跟他们认罪悔改。那我就记得我们当时在那里做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有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听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感动，然后看到那个祷告文上面哈，所写的那些这个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感动。这个人就跟我们说哈，他说：“请问你啊，我可不可以？你这张祷告文可不可以也送给我？哈，送给我。”他说呢，因为我是在加萨，他说我是在加萨这个地方，我有开了一个，他好像开了一个酒吧，反正就是开了一个餐厅这样子的一个店，哈。他说在那里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他说我要把这个祷告文拿给他们看，哇！我那时候真的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呢，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曾经虽然那个时候加萨已经不能去到那个地方，已经都是巴勒斯坦的人所占领，哈。那个这个，而且那个地方是比较危险，但是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呢，就面对加萨，哈，我们在雅什基伦的地方，就面对这个加萨，为这个加萨来祷告，为这个加萨来呼求，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工作可以临到加萨。没有想到，我们就在那一天，我们做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加萨过来到这里，向我们要了这个祷告文，可以带回去给他的那些朋友，给他的客人来看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所做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真是想说哈，就说我们的祷告算得什么？我们在那里有谁知道我们在那里啊？在雅思基人举起手来为加萨来祷告的时候，神做这么奇妙的工作，而且真的是说，在有生之年，在我看得见的时候，我们神就是这样子安慰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有功效的。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的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告诉你，我经历过很多时候都看见那个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不会失望了，还要继续的祷告，要警醒的祷告，好像撒母耳在那里说哈，我断不停止的要祷告，好像以弗所书在那里说到，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哈利路亚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兴起我们，能够成为祷告者，感谢赞美神。而且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因此呢，我们看见说，以赛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默示，他对腓力士讲到了以后的情况，发出的预言，他在这里说：“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腓力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士，而且在这个祷告声，你会发现很奇妙。他在这里说：“门啊，你要悲哀；城啊，你要呼喊。”门跟城怎么会起来祷告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有背后有这个属灵的含义。好，那我们就想到，这个表明什么？我们要到门的地方，我们要到城市的地方去做祷告。那么，这个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在诗篇啊，诗篇里面说，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哈，那在战场上， 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哈要进来，那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我们需要在门的地方，在城门口的地方来祷告。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哈，在这疫情期间，她就非常有这个负担。她刚开始是一个人呐，就去每一个 city， 每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湾区每一个城市，她去城门口，她去这个城市的市那个。City 啊，都去做祷告行进。他一个人哦，他上次给我们看说他去过哪些城市，他在疫情期间全部我们湾区的城市他都走了一遍。那么现在呢，他也招聚，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去祷告，他们每一个礼拜六哦，就一起去。在各个城市城门的地方，就在那里祷告，就好像真的像诗篇那个24篇里面说，众城门呐 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抬起头来，就在那个地方来祷告。感谢主，今年哈，我这位姊妹呢，他们并没有什么建立一个什么会啊什么，不是，他们就是自发的，大家愿意一起去祷告。现在他们去祷告人有30几位哦，这个礼拜也许这个礼拜去什么 San Jose， 下个礼拜去这个 Saratoga 等等，好，他们就去那里去祷告，我非常的感动。当然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30几个人啦，但是他们整个那个 group 里面有30多个人，他们有时间可以的话，他们就去这个城市里面做祷告，然后发福音的单张。那我也想到，其实我们讲到这个门啊，要哀嚎城啊，要呼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箴言啊。箴言里面对我们来讲，其实箴言里面第8章哈，我们看一下第8章34节说到，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么因此，弟兄姊妹，在你的家里面，你要日日在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什么？变为有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很快的再看到摩押的末世。好，摩押的末世，我们提到这个摩押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摩押的时候，说摩押会在一夜之间他要变为荒废，要归于无有，一夜之间他要荒废掉哈。他说为什么原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都是因为骄傲。我们看到这每一个末世，每一个审判，每一个毁灭，都是什么？都是跟骄傲有关。所以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的骄傲，听说他狂妄，又骄傲，又愤怒，又说夸大的话，这些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摩押是要什么？也是要被毁灭的。那么但是呢，当我们提到这个摩押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哈，在这个地图，现在我们来看哈，过去呢，亚兰，也就是后来的现在的叙利亚啊，还有什么然后我们看到约旦河旁边，约旦河东这边哈，当时的摩押亚门啊，摩押亚门是谁呢？摩押亚门都是罗德的后代，是当时他的女儿啊，他们索多玛俄摩拉被这个那个什么火哈硫磺这个毁灭以后呢，他们就逃到一个小的山上，在那里呢没有人烟，就只有什么，就跟罗德两个女儿还有他的父亲，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有了后代，就是亚门跟摩押。那亚门摩押都是什么？都可以说是在这个罪孽里面所有的后代，甚至于在就圣经上我们就要说，亚门人跟摩押人是不能够进入什么，进入犹太人的会所啊。那亚门跟摩押可以说是被咒诅的一个后代。那现在呢，亚门、摩押还有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这三个 就是现在的约旦，就是现在的约旦。好，那我们去过约旦的人，这个以东有没有 Petra？好，在这里啊，这是世界有名的这个观光胜地，七大奇观之一。好，亚门、摩押跟以东。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想到这个摩押。摩押呢，是它真的是有这里特别提到哈，摩押是什么？是这个会荒废的，会归于无有的。但是讲到摩押的时候，我想看几节经文哈，在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的地方，他说到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形公义。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虽然当我们现在在提到这些审判的时候，提到这些邻国的时候，我也要跟你说，其实每一个族群、每一块地图、每一个国家，都有神在他们身上的命定，即使刚才我们提到的亚述跟巴比伦都有神在他们的命定，他们是神在怒中所要刑罚的一个工具。哈，我们看到这个摩押在这里也提到什么？摩押会有宝座因慈爱来监理，有位诚诚实实的要坐在其上，要在大卫的帐幕中，要来寻求公义、公平，还要塑形这个公义。那我们提到摩押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不会太陌生关于摩押。摩押刚才我们提到罗德的后代，那我们也看到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摩押人，路德是摩押的后代的女子啊。其实我们看见神什么，实在有预留的恩典跟救赎在那里，是可以有一个转机的机会。摩押的这个路德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路德就在那里跟他的婆婆说哈，他说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后来路德也成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女人，有份的女人。但是很可惜，路德是这样子要来选择，可是路德他自己的家族，他的族人却没有选择要抓住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去走一个寻求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摩押什么会荒废，会归于无有哈。那 提到这个摩押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里很特别。讲到摩押的时候，有几句话哈，跟我们带到很有关系的。我们看到摩押的，提到摩押的时候呢，哈，在这个16章的第7节说，为摩押人怎么样？极其的忧伤，极其的忧伤。在这个16章的第9节的地方哈，讲到特别用眼泪来浇灌你，用眼泪来浇灌你。11节的地方说，我心腹为摩押来哀鸣，好像琴一样啊，为摩押人在圣所祈祷，在那里祷告。所以是这样子的，忧伤的祷告，用眼泪来浇灌，这个心腹，为摩押来哀伤。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代祷者，真是在那里为摩押付上这样子大的代价跟祷告。虽然我好像看起来这个摩押仍然会落在这个荒废当中，但是也感谢神，每一个代祷者，你的眼泪，神会纪念，神会纪念，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不要真的再一次，我要提到，不要灰心，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好，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到大马色的末世。哈，刚才我们我看这个大马色，那么大马色呢？哈，在圣经上在这里也提到这个大马色，特别讲到这个在以赛亚书17章的时候啊，他说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不再有国权。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哈利路亚。虽然呢，我们看见 这个大马社哈，也是什么会被废弃，不再成为城，也不再成为有国权啊。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当大那日啊，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大马社的时候，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不久的将来，我们。他们会经历到大马色的废弃，不再成为城。那么，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谁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谁遇见主啊？保罗，他本来名字叫什么？叫做扫罗。他本来要在大马色，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是要去抓基督徒的耶，他是要去。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却没有想到，他就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神向他显现，启示，所以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被改变，后来他就不再叫扫罗了，他再叫保罗，成为一个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后来却怎么样？真的是他的眼睛上的那个膜，鳞片被掉下来。他不但认识了主，他看见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保罗后来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曾经说到什么？我以前是个罪魁啊，是罪魁，但是什么？他认识主，成为为主，真的是摆上也为主殉道，为主还福音的人。
狗狗变可怜了，灵。
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大马色哈。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要看见说，在这个我们提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以赛亚，神透过以赛亚这一个人，让看见他的这个担子哦，看见他的这个所背负的、所做预兆的事情，在以赛亚书20章2到4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什么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所以这两个图就是让我们看见以赛亚，神透过以赛亚的赤身露体来什么？来为埃及跟古实来做预兆，来做预兆。那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古时跟埃及的预兆里面，看下这个古时，他说古时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来分开。那么我们想到这个古时的时候，我们看见古时，它真的是有命定，它本来是什么？分地界践踏人的耶，分地界践踏人的。那么这个古时呢？我们也想到说，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古时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早期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曾经娶了什么古时的女子为妻，还被他的姐姐米利安所这个很不满，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诋毁摩西，后来身上长了那个大麻风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古时呢，在示巴女王所罗门的时候，示巴女王因为这个听见所罗门的财富跟智慧，她就去觐见这个所罗门，哇，看着他这个魂不守舍哈。后来呢，当然也有传言啦，也有传言说，后来示巴女王跟所罗门也有了后代哈，也有了后代。那如果我们去以色列，他们有一个。有一个伊索比亚，他们在以色列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圣殿，在墙壁上就有一个当年这个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的这个传说中的一个 壁画哈，在那个地方，我也在那边去以色列的时候也曾经看过。那么还有这个古石呢？哈，我们就想到说什么？这个古石呢？哈，那个圣经上在论到古石的时候，他说到那时，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以赛亚书去看，或者从这个列王记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古时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也有把礼物真的是有奉给万军之耶和华。但是我们今天因为 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很多的 prophecy 预言，有的是上次我们提到有。提到到那日，当那日，什么时候？那有的是即将要发生的，有的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古时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提到有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么他当时呢，这个他在车子上面，他就在读什么？在读以赛亚书哎，弟兄姊妹，以赛亚书，他读以赛亚书，刚好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差遣腓力啊，腓力是一个12个使徒之一，差遣腓力呢，就去贴着这个车子走，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问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读以赛亚书，他不明白，所以腓力就问。跟他讲解以赛亚书上的这个羊羔被那个带到宰杀之处，就为他讲解。他听了以后心里感动，怎么样呢？当场就在那里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他信而受洗啊。那么现在这个古时呢，在圣经上大概有42处的地方都提到。古时，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古时就是什么？现在所讲的伊索比亚 （Ethiopia），讲到伊索比亚，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个小小地图上，不，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伊索比亚。哈，那也感谢主。你有没有听过黑犹太人？黑犹太人，通常我们讲到黑犹太人，哈，现在也有很多黑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黑犹太人就是讲特别指到什么？从伊索比亚回来的人。那伊索比亚旁边，你看有索马里啊，这边有苏丹啊，这边有肯雅，这都是怎么在非洲东非的那边的这些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就讲有黑犹太人哈，回到这块地图上面。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埃及的预言。那么讲到这个埃及的时候呢，以赛亚书第19章的地方，这两节经文，我想前几个礼拜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个埃及来的Yvette，好，一个女的一个牧师，一个宣教士，她也是埃及人，她也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个末后日子的时候，提到以赛亚书上面的19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跟经文，他讲到当大日啊，埃及地一定会有一个为神所筑的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有为耶和华所立的一根柱子，要成为记号，要成为证据。埃及人要来认识耶和华。然后我们也看见，在那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在这个地方讲到，埃及人不但要认识神哈，他们被神击打，要领受医治，就要归向耶和华。那么还有一件非常重要，是在这末后时代，那个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成就，是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好，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这三个国家，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都要使地上的人来蒙福。神在这里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 以色列是我手的产业。在这里要注意一个次序，一个次序。在这里英文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啊，中文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是把以色列放在前面。但是在英文，在原文里面意思是说什么？他说 In thy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with Egypt and 叙利亚。我们就看到那个次序是埃及、叙利亚、以色列是排在第三的，排在第三的。所以现在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神要兴起埃及，神要在，所以现在为什么要为埃及祷告？也感谢主，其实埃及在中东这个地方，他信主的人数是比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斯兰教啊、回教的那个信主的比例，埃及是最高的，埃及是最高的，甚至于比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人更多啊。那也感谢主，我今天很快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前几年去过埃及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其实在埃及有一个基督徒的极大的复兴啊。这个复兴是什么呢？这个复兴不是从什么很出名的地方，这个埃及的复兴是从什么？从垃圾堆，从垃圾洞里面来看见这个复兴哈。我们那个时候去，你看这个地方，埃及这个地方有一个垃圾山，在这个垃圾山里面，我们进去的时候，哇，那个味道啊，垃圾的味道真是难闻。我们就开这个，就是跟着他们一路上就看到那些垃圾，还有这个 recycle 的这些东西啊，又臭又脏又怎么？那我们就进去，但是很奇妙哦，这条路啊，走到最里面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山啊，这么漂亮的山，上面这个山上面他们都有很多的雕塑，很多的雕刻，他把圣经上的故事，把圣经上面都雕刻在这个山上啊，非常奇观。然后我们到里面呢，就看见他们这个叫做洞穴中的教会，在山洞里面的这一个这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教会哈。那么看到这个洞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洞穴里面这个教会哈。那么这个教会里面的座位可以坐上千人嘞，上千人。他们现在在埃及大概每一个礼拜哈，在这个山洞的里面，还有它附近有六七个小的山洞，它全部加起来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可以容纳到七万人，所以在这边可以说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么多的人在这边聚会啊，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神正在这个地方做奇妙的工作哈，真的非常的感动。那我就想到说，这个里面哈，还曾经有一个有。有好多的奇迹发生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神迹，就是说这些捡垃圾的做 recycle 的人哈，其实他们非常的贫穷，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苦啊，也被这个什么，也被埃及人这个所唾弃所厌弃，所以他们靠这边维生所赚的钱，那么赚的这一点点钱呢哈，后来呢就可是他们因为太努力了，所以也什么也有一些的收入哈，后来别人又挤破他，所以他们就一直被赶到就是到这个地方，他们刚开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山洞啊，可是被挤到这边去的时候呢，感谢赞美神，在这里发现一个过去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些的基督徒被要逃离迫害的时候躲在山洞里面的，这个山洞就被他们找到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啊。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奇迹，那还有一个神奇迹呢，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后来呢，他们在这边有在这个地区呢，有一个神迹呢，就是他们在那里辩论哈，有几个人在那里辩论，有一个是穆斯林人，穆斯林的人，有一个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是犹太教徒，他们一直在那里辩论，要看哪一个神是真正的神，所以他们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一个主教哈，去为他们这个评审一下，到底哪一个神是真神。那么 在那里辩论社各说各有理啊。后来呢，他们就想要就说你们基督徒不是说吗？好，这个芥菜种子有芥菜种子的信心就可以移山，所以他们当时就来挑战说，那你们真的是可以移山吗？他们就想，不可能在这个山要把这个山从一个角落要挪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对他们提出了这一个挑战。那么提出挑战以后呢，说哪一个神是真的可以移山吗？后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后来基督徒还有那个就说我们要祷告三天以后给你们答案。三天以后请了那个主教也在那里，他们要来看看好到底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情况。所以呢，当时的这个他们就在那里讲那个风凉的话不只是这个犹太教的，还有这个伊斯兰教人都在那里说风凉的话。那个当时的那个主教大主教他就用以赛亚书，就我们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哈，先知以赛亚曾对你们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还在那里对那个犹太教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所以那他们就说，那我们要讲到说这个山啊可不可以移动呢，那我们就要祷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齁。结果突然之间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开始地大震动那个山就开始在那里震动。一震动的时候，大家都吓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地方，如果有一个地震的时候，整个山可以埋掉的，整个人都可以被可以就是说整个可以地形什么都可以改变。所以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个真的整个山在那里摇动的时候，他们都什么？他们都战惊恐惧啊。因此说什么？你们的神，基督徒，你们的神是真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神迹的故事。那么有机会大家去埃及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地方来参观一下。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啊，现在在这末后的时代，真的是让我们求神把一个国家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来做祷告哈。那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我很快的再提到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埃及跟推罗埃及以外，我们还看到这个推罗，我今天就不再讲这个推罗。但是呢，我想讲到最后一件事情哈，就在讲到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神的这个安慰哈。那讲到这个神的安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当时看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以赛亚就在那里痛哭啊。在他痛哭的时候，他说哈，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挖掘水池是成旧池的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不顾念从古所定的这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在那里的痛哭，他是看见破口很多。弟兄姊妹，你家的破口在哪里？你小组的破口在哪里？我们教会的破口在哪里？我们城市的破口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破口很多啊，但是破口很多的时候，在挖掘水池的时候，却仍然在盛旧池的水，并没有有新的水。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今年新的一年，今天又是中国人的元宵节，我们要跟神求，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新的水，我们要有新的泉源，我们要涌出新的泉水。我们不要靠旧的事情，我们不要有破口所挖出来的却是旧池的水，那不能够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什么？求神新的泉源，新的工作能够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来纪念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破口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新的全源的泉水 永留在我们里面呢？最后我们看见，在这里也提到一个，神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安慰，神的安慰是到那日我必召以利亚进来。以利亚进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高举神，上帝兴起。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以利亚进的身上，高举神，神兴起里面看见这几件事情，也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将外袍腰带给他穿上，政权要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像钉子钉在肩库处，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能够看见以利亚敬高举神，上帝兴起，耶稣基督他的政权是在他的手中，好像以马内利讲到政权在他的手中，他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耶稣基督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家的父，耶稣基督他的手中有大卫家的钥匙。启示录第三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提到这个钥匙。今天耶稣基督有大卫家的钥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今天神也把这个钥匙交给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就是你跟我。哈利路亚，是教会，教会要拿着这一把钥匙，关锁阴间的门户，敞开天上的窗户。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亲爱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愿意祷告的守望者。主，让我们在守望里面，我们就拿着那把钥匙，可以关锁阴间的门户，打开天堂，打开那个恩典。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里面对哪一个国家有负担的，主就让我们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祷告里面是有膏油的，让我们的祷告里面是有圣灵来浇灌的。好，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见到听，我们可以将所看见所听到的诉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不是我们怕仇敌，不是我们怕撒旦魔鬼，乃是撒旦魔鬼跟仇敌他们要失败，他们要倾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